白宮星期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這一次視頻會議上將會討論新冠疫情、全球經濟以及作為一個群體如何與中國打交道。聲明寫道，拜登總統還將會討論進行投資來加強我們的集體競爭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規則來應對中國等帶來的經濟挑戰的重要性。七個集團由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幾個經濟體所組成的，成員包括了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和意大利。該集團被視為代表西方價值共同體，這個亦將會是這七個工業化國家領導人自四月份以來的首次會晤。拜登自今年初就任之後就一直尋求向全球發出重新接觸的信號，他將美國帶回世界衛生組織，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並表示希望與盟國合作在一系列的棘手問題上對抗中國。國際關係專家表示，拜登很可能利用這次的網上會議發出信號，表明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四年之後，美國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並準備好再次領導民主社會。西班牙 IE 全球與公共事務學院荷蘭第二堡大學研究員沃格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無疑是七國集團的領導者，因為他的規模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我們看到了對傳統聯盟的背離，這個才使到領導力成為一個問題。拜登政府對重建民主聯盟的呼籲得到七國集團的回應，各方有望在會議上達成初步的共識。據彭博新聞社看到的外交簡報，各國代表就如何應對中國進行初步討論，加拿大則在前期協調會議上強調不要將貧困國家的疫苗接種問題留給中國和俄羅斯。報道寫到，這次會議主辦國英國的首相約翰遜計劃在會議上着手制定應對中國的聯合戰略。奧巴馬政府的前亞洲問題專家古德曼對美國之音說，七國集團有著很多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包括對於中國建立公平和平衡的經濟關係的共同興趣，以及對中國的一些政策和行動的擔憂。美國企業研究所戰略研究員斯米特則認為，這次會議很可能開啟西方民主國家聯手壓制中國的開端。他對美國之音說，提出草案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正如大家所說的，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因此七個集團需要不單止一次會議才能夠就中國問題達成新的共識。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咄咄逼人的舉動已經引發了民主國家的強烈不滿，上個月約70名來自 G7 成員國的議員呼籲他們的領導人在七國集團峰會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他們在一封聯名信中指責中國在國際機構中佔據樽頸的位置，並要求七國集團領導人避免在人工智能和 5G 等技術問題上依賴中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他們表示中國在早期階段扣押了關鍵的信息，破壞世界衛生組織，並稱為了準備和預防未來爆發，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的調查。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如果拜登能夠團結象徵西方領導地位的七國集團，將會成為他第一個任期中的一個顯著外交功績。然而完全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容易的，擋在他面前的有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經濟體量，以及七國集團國家對美中關係的權衡。七國集團當中很多國家對中國經濟依存度很高，特別對於在歐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德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還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專家表示，雖然這些國家正在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雙方一旦貿然脫歐，很難有替代國家及時彌補與中國脫歐所造成的損失，這樣反而會威脅到這些國家執政黨的地位。此外， 特朗普任期内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仍然存在的，这样打击了盟友的经济，还削弱了他们对美国的信任。斯米特说，德国在内的大多数七国集团国家都明白中国对他们采取的经济手段是重商主义，因此利用进入他们七国国家市场的机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作为让中国减少掠夺性行为的杠杆，符合他们的利益。随着华盛顿寻求凝聚盟友挑战北京，中国也提高了经济的筹码。例如在去年年底慌忙与欧盟达成投资协议，外界预计争夺伙伴的竞赛将会导致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斯密特说，中国更加广泛的战略是通过各种诱导和奖励来到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国家的广泛联盟不能够不说是对北京战略的根本挑战。中国会希望尽快扼杀这个努力，使到拜登政府显得软弱无力，没办法复兴跨大西洋合作。在星期五2月19号的网上会议召开之后，七国集团网下峰会计划在6月份举行。约翰逊已经邀请南韩、印度和澳大利亚作为嘉宾参与，试图建立10个民主国家联盟 D10 联盟，来到制衡和挑战中国的影响力。但报道称，由于担心澳大利亚更加深入地参与七国集团峰会会被视为对中国的挑衅，这个提议引发了集团内部的反对。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项目主任康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坚持民主的准则不动摇，这样北京将无法再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他说，一些欧洲盟友不希望承担对抗中国政策的经济成本，但其他盟友已经意识到必须尽快应对这个挑战，拖延面对这个现实的时间越长，一个国家的主权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